开始。
大家好，这里是青菜 CCC， 我们要欢迎特别来宾 Gemma and 炯炯。
耶！
大家好，哎，
补一下，刚那个在那个
自我介绍是莉莉吗？
对，那个要串位的叫做莉莉。
哦，我忘了自我介绍。
那，啊，为什么他今天会在这呢？因为我们要继续讲我们的澳洲行程。
Let's
go
go go！
行李不见，
行李没有跟上飞机这件事情。好，总之那个事情呢，就是后来因为其实他一直会，他有因为我留手机嘛，然后他会打电话给我，然后
我们其实也真的是没办法，所以我们也就只能留好联络资讯，之后就只能先跑行程。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直接先去签了
露营车，然后去附近的超市补一些食材。
其实签露营车好像也蛮运气的，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订车的时候，
哦，
我们有因为价格的原因，对，我们订了次阶的车款，结果到场之后才发现，哎，他给我们 upgrade 了成
超棒的，
对，高级的车款，
最高级的。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也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就把露营车基本上所有的保险啊，然后
全部都买了，
全买，对，全
买，
买
最齐的那个套餐，
什么厕所的什么分解芳香剂啊，跟
什么
瓦斯罐，通通都加钱加好加满。
哦，我们那种露营车是就是可以直接在车上
睡觉，
有厕所可以洗澡的那一种露营车。
对，
就是其实澳洲那边有分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大概讲的那一种，另外一种就是
拖车型。
应该没有，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简单，它其实就是一般的汽车，只是它后面会有床铺，它可以改成床铺跟小厨房，那它就是改装是它没有浴室，大概就这两种。但总之，因为我们就是非常向往那一种完整式的露营车，然后因为我们后来有
六个人，
总共六个人，所以我们就直接找那种最大台可以睡六个人的那种露营车。总之，就拿完车之后，
就先去超商，
补货，因为我们要自己煮嘛。
然后去到澳洲的超商其实蛮眼睛亮，可是就眼睛亮原因是因为真的地很大，
对，
所以你停车，因为其实露营车很大，哎，这就给莉莉说，因为我们的驾驶员是莉莉，
超强大。
你觉得你刚开上车是什么感觉？
快吓死，很紧张啊，因为
对很大台，
左驾右驾其实不一样，然后又，
哦，
对，
这是一个最大的难关，再来就是它真的很大台，嗯。但是呢，其实
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开
宾
士
吗？
那也是唯一一次哦。
我们人生第一次
开宾士就在澳洲，
而且还超大，
超级百万名车，可能要200-300。
那时候我心里我也在想说，哈，真的要我开吗？
因为其实
这个工作是，
因为我们六个人整群里面的老司机是我爸，
对，
开车技术最好的是我爸，
但我爸不想开，
而且我们也有帮我爸换了。国际驾照，
他还是不想开，
但他没开。
对，
他想说50，
可能都有一点压力啦。
对啊，多少有压力？
左驾右驾，
就想说，
就想说，就是后来就剩下三个年轻人，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开吧，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前进。然后由于我的驾驶技术一直是不被相信的那一个，
我妈很紧张，
对，
好像我几乎没有人敢坐。
最后就剩下莉莉，因为莉莉还比较常开车，然后她就是工作上也会用到，所以其实中年人们最后是比较安心让她开，
对，
也
是因为成为了司机。
对，那你要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吗？因为那台车大概有
就可怕啊！他刚说啊，
5到7公里。
然后其实整路上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有我记得只发生过一个小事故，是在停车的时候卡到头顶的
树
枝。
哦，
可是其实在超市那边，
在超市，
对，
它的路数很
矮，应该说一开始都很害怕嘛。而且你知道，就是查功课都说什么超速罚金很贵什么，
嗯，所以很紧张。
首先开车就是先熟悉之后，就是不敢超速。所以因此而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嗯，但是后来有慢慢调整。但是我觉得整趟最让我心理压力很大的就是
人，
不是，啊，我超害怕撞到袋鼠。
哦，欸，我觉得你是看你的，你是看网络上的网志，跟你朋友跟你讲，
对，就是要出去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说，欸，如果你真的看到袋鼠，是真的看不到哦。然后如果他突然冲出来，你要记得。你不能踩刹车，你就是要撞过去。天哪！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曾经 撞过，然后还把尸体搬到旁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种阴影，心理压力、就是，
心理压力，
他真的超紧张，
而且
我真的是随时随地
就在跟副驾驶，就是他们
通常是我啦。
等一下如果有看到袋鼠的话，要叫我记得撞过去。
然后他是看到袋鼠的标志，因为其实澳洲很多野生动物，所以它有各种动物的标志会在路上，就是你要小心什么挖根。
对。
然后就是他很常看到袋鼠，他就开始很紧张，他说：“附近有袋鼠吗？附近有袋鼠吗？附近有。”
真的。
我说，
而且是真的会在路边看到很多袋鼠。
而且突然就是我后来发现是真的，你会反应不及。后来因为我一开始也想说，怎么可能看不到袋鼠？后来真的有一次前面出现袋鼠，可是离很长啊，所以有反应时间。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是真的看不到，因为他们就这样子突然
冲出来，
一带二，然后后面就跟着一群蹦蹦蹦蹦蹦，这样跳过去，是真的看不到，而且他们有一只，然后后面其实会跟着
很多
只，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如果又是在晚上开的话，压力更大。
我们有一次真的到晚上，
对，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第一天也是担心说会不熟悉，然后又因为而且我们是冬天去，所以大概五点半就天黑了，
对。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很担心说天黑之后开会很可怕，所以我们行程就是不敢排得太满。第一天我们就是大概离市区两个开车大概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营区，
对，
第一个
营区嘛，怕有什么问题，
所以其实算近，而且我觉得那个营区还蛮高级的，哎，
对啊，
蛮高级的。我们在超先回到我们超市哦，我们超市到底补了些什么？好像就买一些小干粮、
鸡肉、面条、
面就是早餐啊，
早餐
牛奶、
鸡蛋、牛奶
那些，
一些比较容易烹饪的。
对啊，我记得买最多可能就是
鸡蛋。
鸡蛋没有记得。
你们知道前几集我妈的毛病？鸡蛋、
青花菜、
青花花椰菜，
常常买那个
花椰菜。
对啊，因为大家比较会煮，
对
对对。
然后到第一个营区之前。好像没有什么特殊景点，
没有，
對，好像只有下来几个，
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是下午，所以怕天黑就先回。
因为第一天大家都
很累了，
对，
没有再来是因为很累，想要
补眠，
夜机的眠，
对，
也不敢太晚到营区了，其实说真的，
对，真的。
然后第一个营区其实算很高级，它的厕所非常大间，
干湿分离，
对，干湿就你听到干湿分离不是一群人的合浴的干湿分离，你是一个门进去，你一个人使用，里面还有干湿分离，
超
高级，
超高
级饭店的。
然后停车的营地位。对，只是磨石子的那种地板，还不是草地，也不是水泥地。然后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是先插电，开始用车内的
暖气，因为是冬天，是不是真的很冷？
晚上很冷，
而且我们第一天去晚上还下雨，
对，下雨。
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觉得都
第一天、第二天都下雨啊。
我觉得无法洗澡，因为真的太冷。
太冷。
然后另外是行李，没
行李，他们
刚买行李，
高雄出发没行李不洗了，
真的超冷的，不能不说，真的很冷。然后我们三个其实没有大外套，
对他们没有外套，
超冷，我真的把所有的衣服跟你们施舍了，全部穿在身上，
行李可以翻的都赶快
穿的非常的丑。
然后第一天煮饭，我们没有在车里面煮，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觉得说，如果有营区的厨具设备，我们就用营区，因为这样才不会搞得车内可能乌烟瘴气之类的。
其实因为露营车就是你睡觉的地方，
对啊，
煮饭跟吃饭的地方都是
在
同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营区有设备，我们就会选择去营区。
然后第一天
他那个厨房也不错啊，蛮大，
第一天厨房很大，而且因为没有什么人。
哦，因为应该说，其实冬天好像也算他们淡季吧，
有可能。
整个露营区就是我们去煮的话，好像其实露营车那一区就只有我们一台车，
只有我们一台车，
然后其他就零零散，因为它有些小木屋，就大概也就
两
三间，两
三个小朋友，
有那个
看到外国小朋友跑出来，
有灯光，
对。
对，然后我们去煮饭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个外国家庭，他们在烤披萨，
对，
蛮有趣的，
蛮厉害的，他们用那边的烤箱直接烤，
然后就会看到中年人们在那边跟他们。比手画脚，
英文完全不
破破的英文在那边，
但是又想要蹲起木林一下，
对，然后说，你要吃一点意大利面啊，我们在煮汤面哦，这种类似的，
也是蛮有趣的，
真的。然后第一天其实蛮早的睡，
对啊，因为大家都
累
啊，
很累，
而且是熟悉那个状况。
来说一下睡觉好了，我们睡觉的方式是车顶可以睡两个
，就驾驶座上方。
对，它很神奇，就是上面感觉盖一个小阁楼的感觉。
它有挑高啦。
然后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大家脑海里面装的那种一般露营车的最后面有一个大床布区，那边也是两人床。然后再来就是座位的用餐区，它那个。 桌子是可以拆装组合，
改成两
人睡的床。可是那边其实比较窄，那边可能只有130-150的宽度，所以其实两个人睡起来是蛮窄的。
你跟你妈睡好睡吗？
长久不好睡，因为它比较难翻身。
对，它是真的很窄。但我觉得比较还好的是暖气是够暖，不然晚上其实蛮冷的，
很冷很冷，
真
的
很
冷。我觉得上层蛮冷的，
上层其实暖气比较送不到，
对啊，
因为它那个出风口是往下吹，所以下面温度够，可是上层其实很冷。
然后另外我觉得难睡是因为那个有点像气垫式，就是如果有人走动，整台车子会
对对
晃。我觉得这个比较
就是车子的避震比较软，所以只要有人移动的话，其实全部的人都会有
感受到。
所以你如果浅眠的话，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房子，
就要考虑一下。
你妈有睡着吗？
他妈很难睡，
应该是很难啊。
然后再来隔天，其实大家蛮老人都很早起，所以其实一早就乒乒乓乓，
你
根本没办法睡。
就这么大，你一定会醒，没有办法。
然后，对，下雨吧，
下
有水坑那一天，
对，隔天就出晴了。
没有水坑是
第
二天，第二天行李到那一天，因为他车子还一开始进不来。
对。
然后起床第一个就是先把什么充电线一样看充满了没就收线，然后水箱补满，
就把露营车整个设备都先弄好。
对，然后有废水的就倒一倒这样。
对，
因为其实废水不是你说你想倒在厕所任何厕所都可以，是不行的。他们其实营地会有一个废水集水区，你必须拿到专门的地方去。
还有分一般废水跟就是浴室厕所的废
水，对，
就是这两种。要分开，
对啊，
总之就是照着规矩去处理啦。
其实要做一点功课才会知道，不然可能有可能会被罚款。
得做功课。
然后其实早上澳洲就真的，其实我们也还没到很郊区，可是我觉得已经自然生态很完善，就是我早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般在台湾宠物鸟店里面你才能看到
的
那种鹦鹉
哦，真的
玄凤啊，或者是那种太阳鸟啊，你就可以看到一堆。一大堆，真的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鹦鹉在那边飞。
可是觉得那一段路是真的蛮美，开出去就是有那种哇，在台湾看不到。
哦，对，
就是 Ocean 的那种，
真的就从超市，因为超市已经偏边边了，墨尔本边边，我们拿车的地方就边边，然后一开。开出来之后，有经过那个山坡，
我记得我们就停在路边，立刻所有人
因为超美的
停下来，
很开阔，很自然环境。
对，就觉得。
而且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好处是看到一个跟台湾完全
不
一样
的景。
状态、生态跟那个
人
文化感觉完全都不一样，我觉得是蛮好，就是一个开拓眼界。
没错。
然后第一天就得开始小赶路，开始往 Ocean Road 开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点那时候都是用规划，就是都有先查好今天要到哪个路点，要到哪个。
对。然后查是还会到 Google Map 去试算那个开车的时间，
所以也等于我们每一天就一定要开到那个。
对，因为我们前几天一直在换住宿的地方。
对啊。
我们露营车总共住四个晚上嘛，然后我们换了三个点，住宿点就换了三个，然后第一天跟第二天跟第三天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天都一定要把行程走完，然后到那个点。总之，第二天主要的行程就是去 Ocean Road，
对，
就看那个
十二门徒
的那个石头，对。
然后当然
天气超差的，
就其实我们前两天都遇到小飘
雨，小飘雨
都是不大，但是都在滴滴答答这样，
就是
然后又没衣服穿，
不得不说真的好冷，
很冷。然后到
最后拍照真的是赶下去拍耶耶耶，然后就赶快立刻上车。
当然，第一个最大的点就是进到了 Ocean Road 的那个大
门
口嘛，门牌标志，
啊、
所以我们
它
那边还不错，就是有设停车场、啊，就让大家停一下，然后当然就是拍一个照，就赶快要继续上路了。
那边很多那种 local tour 也都是会到那
个、哦、
当地点。
我觉得我们遇到很多车都是，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也被逼，
啊、
因为我们第二天开始开嘛，然后。其实都不敢开快，然后也
不敢超速，
因为
也不知道该怎么让路。但是因为它有一段路就是只能一台车
单线
的道，
所以
后来
到达停车场之后
就被骂了，
就被
我觉得很
那个人那后面那个一直跟车的人，他是直接开到我们旁边来，然后对着
没有
他
是
下车
之后
他停车之后下车过来跟我们说我们。开太慢，不然就得让人家过。
可是我觉得他口气
不是很高兴，
有一点太凶了，就是。
可是后来是又比较缓的，可是 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让路，
因为就一条路。
对，
而且因为我们车很大，
我们车很大，然后又很怕去刮到什么的，
对，
其实很害怕。对，但
是就最后就是到了中间的中途小城镇了、啊嗯，因为我们那时候要下车吃中餐。
对，
然后那个人就停在我们附近，就过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下。然后可是其实之后也就知道，但他说归说，我们当然还是没有办法做超速跟违规的事情、
啊，因为其实我们是有开到底、啊，但是因为也很怕，因为不知道规定，又很怕被罚钱。
对，
对啊。
然后
到车速之后，他那个表其实他应该有那个设定，就是他过了那个时速之后，他就会慢下來，
慢下
來，他不会让你再加速
這樣。哦、嗯，
所
以
开
车的人
起来是
有觉得有被限速了，
对啊，
嗯。那我们就在那个点吃了简单的披萨吧。
嗯，
就吃了当地的那种披萨餐厅、欸。
可是我就每次，因为我坐他旁边，我都要帮他帮忙看停车位。然后我其实每次都很 confused， 就是说这个地方到
底能
不能停露营车？因为他的车子通常都是只有一格大小。嗯、
对，因为他是不是有规定啊？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但总之我
们
很长都停到两个，但是我每次停车我都很紧张，说真的。
对
对啦，其实我们都不太敢离开车子太久，就像连吃饭，我们虽然车子停好好的，可是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类似速战速决，要吃战斗餐，吃完赶快上车，赶快把车开，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开单，然后也不知道当地人会不会做检举。
然后有时候只敢就是买的 take away， 然后去其他
车上吃，或是开到公园、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吃。
再就对，
然后之后。就又继续开，然后其实整个大洋路上的景点其实都蛮相，其实是很漂亮，但是相似。
对
对啊。
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我们自己找的一个很冷门的点，
它是走在海边。
对，其实大洋路就是一直沿着海边开，
一直沿着海边开。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点是我好像在 Google Map 上找到，然后我觉得照片很厉害，但其实是那种很冷门的点，就是也没有人在分享什么评论。
它就只是有一点类似我们提防跑步的那种感觉的小道路，然后我们就只是停在路边，然后它是很简单的悬崖边的路，然后有插几根木头当扶手的那一种。就很像在地人早上会晨跑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就是走走停停了，觉得开累了我们就停下来，
是哪里漂亮
走一下，我们
就
下，就
会停，
而且
还蛮随性。
可能真的是露营车的避震太软，所以其实大家都坐车坐到蛮晕
的，
真的。
所以像爸爸妈妈他们坐久了，就是需要下来坐坐。
因为其实他后面的座位是像，就是他后面的座位就是餐桌区，就是四个，然后就是面对面，所以
有
人是
背对，
超容易晕车，很可怕。
而且其实真的很晃，因为你看像我们杯子什么东西都要收好，
停停空空，
停停空空的一趟路程。
我在转弯还是干嘛？
会飞。
然后后面就会说：“哦，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啊！”
要飞了，要飞了。
对对对，就有听到这声传
的。然后在大洋路还有一个比较记忆深刻的经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经典的吹南极风啊。就是一定要去那边扇嗨轰一下，你知道吗？
重点是我们遇到下雨，我还记得。
对，就是雨水拍打在脸上，然后吹着南极风，然后刮嘎杯戏，然后我妈包的跟那个巴基斯坦人一样，脸全部包起来，但还是硬要去包成这样拍一张照，
一定要，都已经到那里了。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保湿这样做很好，因为像后来我就是整个
保湿，
就是那个嘴巴或脸、啊、
真的超裂、哦，
我真的过敏了，我真的是整个
大干
大裂开，可是其实我已经有在擦了。
那个真的护唇膏跟保湿霜是要用吃的程度，
凡士林那个全部断了，
认真得要，
是真的得要
认真。
然后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大洋路没什么，可是就是真的美景尽收眼底的那种概念啊。就是你要说它真的有很特别吗？就没有，但它就真的很漂亮。
我是
觉得还是
不
错
啊，
绝对是值得去体验。
开阔的草原跟海，就是其实真的是，
而且它那个海边的感觉跟台湾又不太一样。
对啊，它就是大悬崖，然后长期被那什么南极风侵蚀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路一直在看彩虹，
对，
其实也还不错，就是因为有下雨，
遇到小飘雨，
然后只是在开久一点，可能下午它比较
就可以看到，
稍微云散
了
就可以看
彩
虹。我们是看了好几次彩虹。
对对对，
然后好不容易赶在天黑前到了营地，然后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们那营地啊，一刚开进去，营主人就跟我们说，哎，那个前面有积水，你们要小心。
就门口进来进一滩
超级，
而且那个水是 多到就是可能到小腿的那种高度，然后我们就也想说哦好、啊、也不以为意，反正开进去里面不要烟就好了。然后其实第二间露营区也蛮不错的，它的那个公共设施更大，
我都有挑过的好不好，
而且它这一间好比上一间感觉不一样，是它的公共露营区的取暖方式是烧壁炉的柴。
哦对
哦对
对，然后我们第一间
它的用餐区比较温暖，
对，它是烧壁炉的，所以感觉起来很温馨。然后我们第一间是那种吃煤油式的，
嗯，
就是铁炉，
其实就是户外型的那一种热
暖
炉，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间它厨房也
是
很高
级，真的是温馨的。
其实它是像室内的，
它像半室内。
还有什么？
它还有很多啊，桌游什么？
桌球、
台球、撞球。
其实这两间都还有游泳池，只是冬天可能不会想去。
对，冬天不会想去。
嗯。
然后其实还是持续下雨，然后结果希望之星就来了。
对，是今天我们的
总得到了吧？快冷死了。
我们的新米先生
是解码收到电话，还是银主人？好像有银主来通知我们，
就说
送包裹，
应该是说因为实在是电话沟通，他一直打电话跟我确认说我们今天会在哪里，然后我后面因为我很怕就是电话跟他讲不清楚，我后面是直接用 email 把我们的 schedule 前四天要住在哪里，什么时间在哪裡，全部发给他，然后让他自己安排车子来找我们。对，还好，真的是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那个车子真
的
有
蛮晚的
，大概
七八点，就是天其实真的已经全黑了，
全黑的。
然后司机一个人，他卡车里面也就这一件货，
就剩我们三个行李箱。
从那个
他从
四
居
一直看，因为我们是带
他一路送了，他其实
算郊区了。
对，他说真的很远。
你要知道，我们跑了两天的路，
对，
到的地方，他一天从机场飙过来，然后已经是晚上天黑，然后又很冷，然后那个人其实当时的席位有一点小吓到我们，而且因为他口音很重，他就直接进我们露营车的门，然后就讲了一串英文，然后就想说啥意思？到底怎么了？然后我阿姨就开始有点小紧张，防备心起来。然后后来听懂，她是想要一杯
咖
啡，
她太冷了，
因为
她
太需要
开夜车，她还必须当天开夜车。
哦，对，她是说她怕她开的时候
会睡着，所以
她
就跟我们要了一杯咖啡。她说什么都没有关系，有糖没糖，有奶没奶，她都不介意，她只需要咖啡因。
对，她需要咖啡因。
然后我们就觉得她就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们也就很感谢她这么晚才送过来。
我记得她说。他收到这个包裹的时候，不是第一件，是想说，哎、欸，那边的机场人员怎么，或者是公司人怎么没有跟他讲说有这一件，他可以先送。
嗯，结果他就跑很晚。
对，
其实真的很感谢他这么晚还帮我们送过来，啊、不然如果他再晚一天的话，我们就上山去。
是他很崩溃，我们就要开到山上去。
对，我们要开到山上去，然后就还好收到行李了，然后高雄的人们就有衣服穿，然后也就在那一晚就洗澡，
对，立刻去洗澡，
终于洗澡了。
然后隔天也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然后隔天一醒来，我一出那露营车，你是脚还没踏下去，你已经看到你好像人生在湖泊里面，
哦、扯超扯的，
就是已经淹到车子这边来，
yes,
你、就是、
然后还看到最扯的那个银主人的小孩，
他有划船的，
他真的是在本来的路上
划船，然后过来划过来之后下车跟我说 morning，morning
do you need some help，
然后我就
嗯，好，我们好像 do need some help，
对，然后有小弟弟有来帮我们就
拔那个，
然后
帮我们拔一些那个在水里的充电线，
对，
然后帮忙我们收一下，
对对对，因为弟弟穿着雨鞋，他直接穿蛙装了，因为
水真的他穿蛙装真的很扯
太深，你就可以
到他的腿
没有
的膝盖，
那时候我们会想说怎么会淹得这么严重，英主有出来说因为旁边是河。
嗯，
所以其实是雨下太多，然后河的水
有点
灌
出来，倒
灌回来，所以里面整个被淹了，
超扯的，但很好笑。
整个完全觉得嗯，自然到一个过了头
，funny。
然后再来就是继续往身上开啦，
就是也是捕获啦，捕获，然后就是去很期待的，就是
格兰坪
国
家
公
园，
就往山上开，然后往山上开的路线就是因为是山路，所以就开始有点紧张。
很晚，就那时候超晚。
对，那时候也是赶到很晚才到。
对。
可是中间好像没有什么，
就是 很怕有袋鼠，但是好后来还好没有，就是
就还是没有撞到。
对，所以我们就我记得是在9点多天色很暗的时候还是有到了。
可是我个人蛮喜欢那一条路的，
因
为
你只是
因为他。对，应该好有个这样子哦，因为其实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本来是沿海边开嘛，然后是一个有点像90度
往
右切，往内陆切，
山上直接开始爬山，
所以它那个 view 是这样子直直的，然后你就看那个山突然远远的出现一个小点，然后越开
越
近，越开
越
近，那个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最后是这样去开进去，
我开到前后好像都没来，
蛮棒的，嗯，它也开得很爽啊，
因为其实真的路人真的很少，可能真的很淡季，人真的很少。
对，
看来好像又差不多了。我觉得葛兰坪很精彩，
可以再来一次。
山很漂亮，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好好分享山上的经验。
葛兰坪真的很值得。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